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我们还是原来那一份讲义。如果你没有拿过，现在到前面来拿好吗？我们已经有两次讲到马太福音，特别记载了主耶稣他的服事，他把它分成三个方面，就是教导的执事、传道的执事跟医治的执事啊。其实，圣经里面常常有类似这样分成两个点、三个点、四个点，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常常是彼此相关的，你应该把它放在一起的，你不要完全把它区分。至少马可福音、路加跟约翰他们并没有区分这个，所以但是马太就像我们讲的，他特别有教导的恩赐，所以他这样区分，我们就觉得帮助我们更清楚一些事情，容易抓住一些要点，对吧？可是另外过度的区分这些，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一定会抓住问题的核心。如果你开始去注意今天牧师讲的道到底是教导还是传道，你大概不需要这么一定要去区分清楚这些事情。事实上主耶稣的传道的服事也经常跟教导的服事混杂在一起的。我们一起就提过马太从很起头提到主耶稣的服事用了一句话，那个是承袭的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用的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天国近了是一个传道的指示，可是你们要悔改，这是一个教导的指示，就是你怎么样让神的国临到的时候，你能够领受到，你能够领受了神的救恩，你需要悔改，这是教导我们一条道路，就是像这样。我多举一两个马太福音里面的经文的例子，比方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这是可能很多人熟悉的。马太福音六章六节说，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一起读一遍好吗？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觉得这个后半句，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是一种福音的宣告，你知道，也就是告诉你说，有一位神，你可能眼睛没有看见，他也不是立刻用什么作为显出来，可是他有在看，他在留心，而且留心做什么呢？不是要找我们的茬，而是想要赐福给我们啊，他会报答你，他留心看你怎么样祷告，那这是一种传道的意义。可是前面的话当然是一个教导，就是你怎么样能够祷告得更好，蒙神悦纳。他说你要进内屋，关上门来祷告啊。那他在前面主耶稣提到的相反的是，你不这样做有可能怎么表现？他说有的人喜欢在大家在的场合用一种很渲染的方式祷告，希望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你不要因为那样的话就觉得说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不要公开祷告，祷告会都不开口。我想那不是这个意思。可能有一些犹太人，有一些拉比，他们可能会走在路上忽然就停下来，就很虔诚的祷告，希望大家都知道这个拉比多么的虔诚，这样可能主就针对这种情形这样说。或者有的人以为他祷告很漂亮，可以讲很长的话，一祷告就可以15分钟，他觉得那样一定是祷告的最好，蒙神悦纳。主耶稣说祷告蒙悦纳跟你祷告的长不长没什么关系。所以主很清楚的讲，但是你也不要因此以为祷告讲重复的话似乎就得罪神，不是啦。那里主耶稣说他们以为这样祷告讲重复的话蒙垂 会蒙神悦纳，可是并不是的。但是主在那里，我想他讲的是一个存心的问题，因为你如果读像诗篇，诗篇的作者，你知道诗篇里面有许多话是用祷告的方式写的，对吧？他重复的可多了，他常常讲重复的话，对吧？嗯，事实上，在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一再的讲一些重复的话，对我们祷告蛮有帮助的，嗯。所以你不是为了以为说我这样表演神会特别的悦纳，而是真的你有需要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就会有意义，对吗？嗯，那所以这些是一种教导，神教导我们这些事。他接下来他讲完那个就说，那你祷告的时候应该要进你的内屋，而且要关上门。那个意思当然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希望祷告一下就要看看别人他有没有听见我这样祷告，祷告得这么漂亮，那不要这样。嗯，你自己祷告的时候，你就面对面在神的面前，你所注视的，你所在意的，就是神自己。我想在这里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嗯，所以主在圣经里面教导这样祷告的生活。我讲一两个关于祷告的例子。有的以前我们讲过，那个在印度加尔各答做穷人的工作的德蕾莎修女，他们在天主教里面称她叫德兰修女。他们那个机构叫做仁爱传教修女会啊。全世界在他去世的时候，全世界大概有三万名童工左右。你知道他们在全世界那些童工都有一个共同的生活的步调，每一天早上4:44要起来祷告，你知道这个吗？我不知道他去世以后，他去世今年满20年，你们知道吗？1997年的9月初吧。9月6号还怎么样去世的？也许他们有继续吧。至少他在世的时候，他们的这个修女会每一天清晨4:44起来祷告。我猜他们也应该蛮早睡，才有办法这样起来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定为4:44，他们差不多祷告一个小时之后，许多修女就去，他们有许多日常的工作要做，觉得那是很好的生活，对吧？哦，就是他们有一天一整天的繁忙的生活，一定先花一些时间祷告啊。如果你觉得你早上蛮早就有许多事要做，或许你应该调整你生活的步调，早一点睡，好像你能够比你该开始工作的时间再多早一点。你不一定有办法早一个小时的话，早个半个小时，甚至15分钟，也许也有很大的帮助。嗯，你知道吗？当那些修女到了应该是5:44吧，她们陆续起来去做日常的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人常常还留在那里，就是德兰修女。嗯，还常常还留在那里，多祷告一些时候，并不是表示工作都是其他人在做，她很闲，所以可以多祷告。不是的，刚好相反，她的工作比他们更繁重。她不只是照顾穷人，给他们洗脚、洗擦身体，照顾他们。他还需要忽然转变他的身份，他心里面所想的忽然要再集中在另外一个很大的事情上面，也许有另外一个地方需要成立一个分会等等这些事。可是他过这样的生活。我没有要你跟他完全一样4:44起来，我自己也没有这样。可是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试试看。嗯，让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像这样的时间。那这个祷告，他让他们祷告一个小时都在做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只被说，哦，这些人都多多祷告，我们要多多祷告，所以有的人就发展成他既然没办法一直这样祷告，就想办法列出更多题目来，或者有一个人带领，让大家可以这个题目换一个题目，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们觉得那就是在做到多多祷告。可是我就我所知道的， 这些自古以来的圣徒，如果人家知道他们每一天都花相当多的时间祷告的这些圣徒，我很相信他们祷告的时候一定有许多时间是在安静的。我不能用这样来定义说他们祷告都不做什么，就只是不说话很安静。不是的，我讲的安静的时间，我讲的安静的意思，特别是讲到内心的安静。所以也许他们包含了读一点圣经的话，或者是唱一首诗歌，或者给我开口祷告，或者开口赞美的时间，可是他们仍然是安静的。可是我想他们还是有一些就专门安静的时间吧。我喜欢讲另外一个故事，这个你大概听我在我们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听我讲太多遍了，就是教宗，天主教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有一次他的秘书跟几位枢机主教有重要的事找他，遍寻梵蒂冈找不到他，后来在一个小教堂找到他，在梵蒂冈讲一个小教堂，我比较猜是西斯廷教堂了，就是有米开朗基罗屋顶壁画的那个教堂，他一个人在那里，他们就问他说：“教宗，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哦，我没有在做什么，在笑一笑。”他说：“我只是在这里说，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然后他们没有立刻回应，他以为教宗还要说话。就这样，教宗说：“就是这样，就是跟主说，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虽然讲这么多遍，我的目的是你一定要操练这个好不好？如果你要我教导怎么样等候神，我最喜欢讲的是这样的方式，我不要讲太细。你也不要问我说那再来呢，如果主在这里你也在这里，哪有什么再来，再来就是主的事了，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不会告诉你再来干什么，不是吗？如果你意识到神的同在，试试看嘛，学习这个。我相信自古以来许多圣徒都是这样，像马丁路德，我年轻的时候，我出信主不久，不知道怎么样，我有了一本书，我去买的一本书，是有别人介绍吗？我已经忘了，是有名的祷告的丛书里面的最有名的一本 ，E.M. Bounds 邦兹所写的那本《祈祷出来的能力》，由藤进辉牧师翻译的，在那里面几乎每一章都在讲到，自古以来的圣徒他们怎么样每一天花几个小时祷告等等，那本书里面并没有带一个味道说把它归纳出来整理出来排名，谁祷告一个小时，谁祷告两个小时更胜于他，再祷告三个小时的更胜他没有这样排名。里面有提到其中有一位主教也讲他每一天早上起来祷告六个小时，可是那本书帮子完全没有表明说他比其他人属灵，其实没有，我觉得那个想法很好。毕竟我们其实应该不住的祷告，哪有什么祷告比较长的就比较属灵的。我还记得那里提到马丁路德，他常常每天早上起来花差不多两个小时亲近神祷告灵修这样。然后那里特别提到马丁路德一个有名的一件事，就是说马丁路德自己说的，他说如果那一天我事情特别多，我知道那天事情特别多，那么我就会祷告三个小时。这跟现代人的想法不一样，很忙，所以今天我没办法祷告两个小时，说成一个小时，他刚好相反，他说因为我忙会有很多事，所以我祷告三个小时。我想这是一个知道怎么重新得力的人说的话，也就是他多祷告一会儿，把马蹄铁钉得更牢，马就会跑得更好的意思。可是你知道同一位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话语越少越好，所以我相信他的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祷告不是叽叽喳喳一直在祷告，不是拿着我们的祷告手册照着读他两个小时，我想不是的，他一定有许多时间是很安静的。我再提到另外一处马太福音的经文来讲到传道跟教导也可以在一起的，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一节，这是主耶稣用了一个旧约故事一个比喻来讲的，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一起来读后面的话。约拿三日三夜在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道就悔改了。看了、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像我就不太分得出来这段话是属于传道还是教导，其实都包含在内。传道包括了宣告天国之主的来到，也包括了他带来的救赎、恢复、建立成全等等。而在这里主用了约拿的故事来讲到他的从死里复活，对吗？那时候三天要复活，而那个是最伟大的神迹。他教导那些人，他们要看神迹，这是最伟大的神迹，这是一种教导。可他宣告了他的死而复活。我们有时候用这个来告诉人，借着这个，我们知道福音里面包括这一件事，就是常常要经过死才有生。你要有的时候死并不一定是 一路往黑暗的深坑走了，而是它有可能通往一个新的一个境界，一个黎明，一个光，新的光明的开始。所以就像以前我们讲过一位纽约的老妇人，她的情况，她的环境各方面都不是很好，可是她常常很喜乐明亮，靠近她的人都很舒畅。有人问她，你怎么能这样？她说，因为我如果想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我就会等他三天。他意思说他不立刻做出十足的反应来。我们常常不是，对不对？有一点不如意的事，我们就越想越难过，要做一点反应，然后越来越不如意，越来越不舒服。他不是，他等三天。等三天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急着对那不如意的事做出反应来，包括情绪的反应。他说，因为啊，有什么比耶稣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更不幸的事情呢？可是耶稣三天以后也复活了，所以等三天就好了。很好的想法，希望你不要听我这样讲，下一次你等三天以后跑来告诉我说，可是我等了三天还没有改变。我没有告诉你每一次都等三天，有的你只要等十分钟而已，有的你有可能要等三年。可是那是一个生命的法则，你应该要了解这件事的。好，我想我们应该进到主耶稣的第三个知识 Healing Ministry， 医治的知识。他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其实这个前面跟前面都有关系的，因为主耶稣医治病人事实上是天国的全能的具体实现。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而主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赶鬼包含在医治里面，对不对？所以神的果临到就带着全能，把鬼赶出去，也除灭魔鬼的作为，也包括医治人的疾病。这是四本福音书记述的要点之一，因为每一本福音书最容易让人家觉得特点的，有特点的地方，其中一个就是他记了许多这种医治的神迹。但是似乎马太福音在这一方面比起别的福音书被人认为更加的是他的特点啊，因为马太好像有意不但记录了关于医治的事，而且有意对主的医治加上一些诠释，加上一些教导，加上一些注解， 比方就是他引用了旧约里面的话，在提到主医治以后，他说这就应验先知的预言，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担当我们的疾病，代替我们的软弱。你读过这个吗？这是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的话。其实他引用的经文，那个旧约圣经我们的中文译本并不译成那样，我们在那里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的话。可是马太在这个八章十七节引用的时候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你看他的上一节，他上一节是在提到 他怎么样把用一句话把鬼赶出去，治好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有一些人认为，有人这样教导说，如果你生病，好好的去读马太福音，你会得到帮助。我的牧师龙教师就曾经因为这样，照着这样的教导去做，而经历一些医治的。也许你可以试试看，下一次你生病的时候，就翻开马太福音读它。有耐心一点哦，你读到前面十八节的时候，都读着一些谁生谁生谁，不要把它丢在一边哦，跳过去没有关系，从十九节读起也可以。有一位，原来是医学博士的一位姊妹，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她后来，因为太忙碌，所以就睡不好，太紧张了，太忙碌，太紧张，所以他就开始依靠像安眠药、镇定剂过生活，没想到后来就上瘾，就在这种有点像毒品一样药物的上瘾，很痛苦。后来主把他带到西安城陶威博士那里，以后他在那边得到帮助，从那个瘾里面得到释放，得到医治。之后他觉得神呼召他没有继续做医生的工作，却成为一个布道家，而且神赋予他医治的恩赐。他不是用他的医学知识，他是神赋予他医病的恩赐，帮助人。他不是只靠医病的恩赐，他做很多教导的工作，这是之前我们告诉大家的。我读过几本他写的书，有一本叫《激烈的乳香》，好像，有一本就叫做《医治的执事》，大概，三本来四本我有他的书，可惜没有中文的翻译。他在其中的一本里面提到说，当有人生病的时候，他会要人家去背诵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七节。刚刚十七节他的最后一节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他引用以赛亚书的话。他提到你读这几个故事，马太福音八章一到十七节，你会有得帮助，很多人借着这样得到医治。可是我要插出去讲一件事，一个医生又成为一个神医布道家，我想他不再使用他所有的医学的知识跟技能来医治病人，而是为他们祷告，传讲神的道，让人站在神的话语上面来得到医治，或者学会祷告依靠神来得到医治，或者因为有人被他按手而得到医治。可是我猜想他应该有的时候也会用一点他的医学知识吧，毕竟他是医学博士，就像我是学物理的，偶尔我讲神的道也用一点自然科学的东西一样。有的人对这个很有兴趣，甚至会很强调的，我有点犹豫，是因为不知道要不要用这个词，就有点极端的做这一件事情。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二十世纪 中期，其实一直到二十世纪末，他都还被神使用。有一位弟兄是一个医治布道家，叫做 Oral Roberts， 欧尔罗巴斯、这位弟兄年幼的时候，曾经得很严重的肺结核，应该要死了。可是后来在一个聚会里面，神能奇妙的医治他，而且他本来是一个说话口急的人，中国好像说成口吃的人，就是说话会结结巴巴的人。但是他得医治以后，神甚至让他从这里面得到释放，后来他成为一个很好的布道家。以后他的事工有很多的扩展，不只是很多人得到医治，而且他的事工扩展，而且应该也有很多的财力。所以后来他建立了一个大学，在美国是被是有登记有案被承认的大学，就叫做用他的名字叫做罗巴斯大学，欧尔罗巴斯大学。你们去 Google 一下会找到这个大学的名字， O-R-A-L Oral Roberts。 多年前我认识一位长辈，一位年长的弟兄，他在台湾早期还没有很多所谓灵恩运动的时候，他就常常带领人追求要被圣灵充满等等。他自己有一点疫病的恩赐。这个弟兄叫陈露，露是王字旁玉字旁在一个马路的路，陈露弟兄。有一次他告诉我，Oral Roberts 大学，他们是像一般的大学的运作，但是他们有一些科系跟部门是会跟医治的执事有关的。他不是像医学院这样而已，而是他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跟神圣的医治、跟神的医治的恩赐结合在一起研究这些事。陈露弟兄告诉我，他去过那里，参与过他们那个研究计划，其中包括这样，比方一个宠物，也许一只狗狗，那么有十只狗狗在这里，有五只，这十只狗狗找来的狗狗都是有肿瘤在他们身上的，都是有癌症，然后这五只狗狗放在一边，另外五只狗狗放一边，这边的狗狗他们留心按时间为他祷告，也许也为他按手，也许另外这五只没有为他祷告，他们用这样来研究后来结果怎么样。他们觉得结果有不同当然我想这已经放在科学研究里面，一定没有像我刚刚讲那么单纯，只是有为他祷告跟没有为他祷告，可能也会包括尽量在别的因素是一致的情况里面，有祷告跟没有祷告，或者是祷告的时候用什么方式，甚至每一天祷告三次跟每一天祷告五次可能也做区分。类似这样，我不是很能够从心里面觉得说这样做很好，虽然我也不见得觉得应该要否定他或者批评他们这样做可是我觉得我们对于医药方面的认识跟神的医治这两方面有一些结合是很正常的事。我自己在教导关于医治的事的时候，我很看重教导这个，因为那是圣经里面很多的话语讲的。我没有特别的医病的恩赐，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应该教导这个，因为我觉得医病的恩赐跟圣经里面医病的亮光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他们有医病的恩赐，可是同时他们会把他们的执事很根基放在对神的话语的教导上，就圣经里面医病的亮光，这就我们之前讲的，他们传道可是他们做很多教导的工作。可是有的人不是，有的人就是有医病的恩赐，所以他们你也可以说 有信心的恩赐，因为他们讲的话很容易激发起人的信心来。这些医病的恩赐、信心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甚至知识、智慧、言语的恩赐，这些其实是很彼此相关的，并不是彼此非常独立的恩赐，你知道吧？一个有医病恩赐的人，其实常常有知识、言语的恩赐。他们会直接指出一些不是按一般的知识了解的事情。有时候他们甚至会指责聚会里面的一个区块，说那里有一个人，你罹患心脏的毛病已经有3年，今天神要医治你啊，那是完全按他讲的，不是那种笼统含糊的事。我也参加过有的聚会，有的牧师他们学人家这些，但他们不能说出像这种具体的话，他们就会在讲道完祷告的时候就说，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有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神要医治你，列了一大堆的病名这样。那个我也会讲。可是像我刚刚那样就不一样了，他们很明确的指出，有的时候甚至有的人会说，在我们聚会中有的时候他确实还指出哪一个区块来，说那里有一个人已经背痛17年。哦，这个数目就不是一个随便讲好像很容易去搭上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些恩赐其实常常在一起。但是关于医治，你一定要知道，那个不是指神不是只用这种恩赐来表达的，因为整本圣经有许多关于医病的神的话语，而且那些话语不是只是告诉你谁得到医治的一件奇妙的见证而已，而是有像在教导生命当中其他的事一样，有圣神的话，有真理的根基，是需要教导的。所以我自己也很看重教导这些事情。可是当我教导这些事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然的，我会把我已经有的医学的知识，有的时候也会放在那里。我是一个从小因为我的环境的关系，我有蛮多医药的尝试的一个人，我懂不少这些事情。那我常常会把这些放在一起的。我举例来讲，我了解其实很多医生，当然医生都知道这一件事。我们常常说医生医治病人，其实一个诚实的医生常常会知道他才没有办法医治病人，因为医治的东西都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东西啦。他开一个药，其实那个药常常也不是在医治我们。比方呢，你的病如果是由细菌或者病毒引起的，一个人能得到帮助通常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它里面有自体免疫的系统，这个你知道对不对？所以艾滋病就是免疫系统破坏，你看医生就束手无策，不是吗？比方白血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免疫系统里面的一员大将。那我们就简单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生的病感冒或者是别的，你有病毒或者有一些病是细菌，那白血球会应战，对吧？就会开始去消灭这些仇敌。可是有的时候也许因为我们正在很疲倦，缺少睡眠，或者身体比较软弱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比较差，也就是说白血球会比较少，或者是比较没有能力。另外一些时候是那个来攻的这些细菌病毒特别的强大很多，所以它一时没办法胜过它。所以你知道抗生素是做什么用，就杀掉一些了，把它从10亿的病毒杀成只剩下2亿，白血球就松一口气，它可以更方便的除灭这些仇敌。对不起，我讲的不是非常专业，但是意义有点类似像这样。这是我们知道的事，对吗？所以医生如果给你开药也顶多只能这样而已。病毒也是用白血球杀的吗？这个我不知道，不只是细菌吗？但是抗生素对病毒就没有效，对不对？ 它是对细菌有效，不是吗？嗯，所以换一句话说，感冒多半是病毒引起的，感冒是没有药的，你知道吧？医生给你开的感冒药多半都是让你舒服一点而已。但是我不知道病毒应该跟细菌一样，都可以用盐来消灭它的，是不是？也许这是为什么人家告诉我们，你感冒的时候用盐来漱口，漱一漱你的喉咙。如果那是这样子的话，我想那个意思包含在我刚刚讲的意思里面，也就是它杀掉一些细菌或者病毒，好叫我们的免疫系统遇见的仇敌被削弱了全死，就是空军先去轰炸一下，然后陆军就容易打胜仗的意思。我刚刚讲的这个盐水漱口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这里有学生物的，是不是？病毒不是用这个，那我们感冒的时候用盐漱口有什么作用？啊？嗯，呀，好，就类似像这样。好，我是借着这个要来讲，对我来讲，当我们是信靠主来得医治的时候，我觉得啦，如果我们快乐一点，哦，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它会有类似抗生素的作用。我不知道快乐一点是会提高我们的免疫能力，还是会杀掉一些仇敌。我不知道现代的医学对这一方面的注意才刚起步而已，有没有人已经认真的数据化的去做这些实验，我不晓得。这个就不太容易做的，这个做法很像罗伯劳斯大学在做的事情了。嗯，可是我个人不太需要那些实验，对我来讲我相信是这样，无论它是作用在哪一个点上，因为至少圣经是这样说，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我想就是你还没有药可以对付病毒，喜乐应该也可以对付的。这是我相信的。我并不能因此说你只要喜乐起来百病都会除去，我不敢这样说。事实上医学上他们的医药也一样不敢这样说，对不对？因为有可能还有各样其他的因素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立刻就全部掌握的，有一些是身体上生理上的因素，也有可能有一些是心理上甚至是灵性上的因素。我也相信当我们心更归于平静安稳的时候，跟喜乐一样也有这种加强免疫能力或者是破坏仇敌的作用。圣经有一句话也在箴言里面，箴言14:30吧，他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很好的话哈，来我们读一下这一节圣经，箴言14:30，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后面那句话你要记得哦，因为嫉妒一定，嫉妒的时候，你正在嫉妒的时候，我正在嫉妒的时候，心中一定不是安静的，即使外面是安静的，骨中的朽烂。其实在医学上很早，我记得我很年幼的时候就知道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如果常常很烦躁很紧张，容易有胃溃疡，听过这个吧？这是老医生很多人都同意的事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医学上过去一直没有对于这种我们的心灵影响身体做更多的研究，就我所知道这是近年来有多一点的研究，甚至颠倒方向研究生理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这个影响了精神医学他们开药的方向， 也都是不是太久之前才开始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些是很有意思的事，对不对？我们并没有把神圣医治跟医药的医治完全区分开来。事实上我觉得那两者都是神做的事情，不是吗？因为一般的医学他们真正做的事，其实是在帮助神已经放在我们身上复原的能力而已。就是连外伤也是，外伤他能够做一件事就是消毒，然后有的时候帮助你止血，然后缝合，可是他们不是用针线把你肉复原，对不对？只是把你放在一起而已。真正到后来肉会长在一起而复原，伤口会缝合起来，是因为针线的关系啊？不是，是细胞增生，神放在生命里面的法则，对吧？就像骨折也是一样，骨头断了，医生只是把你接起来而已，他并不是用胶水把你连上，不是吗？然后你要过一个半月两个月，那骨头的细胞增生然后连起来。有的人把骨头接起来以后过了一两个月好像没有长好，医生再仔细的看才发现那个断的地方的骨头的细胞有问题，它没有办法继续增生，像死掉的细胞一样，所以他们就必须做别的处理等等。我觉得思想这些是很有意思的事。我很多年来我都没有把世上的医学跟在主里面的 divine healing 就是神圣的医治分成两个不同的领域在处理的。我觉得他们有很多 overlap， 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当然在所有这些研究之上，我们还是可以期待有不是我们能够用这样来说明的神自己伸手做很特别的事，而是一个根本不是自然的法则能够做的来得到医治。就像我认识的一位老牧师，他年轻的时候从严重的疾病得医治，后来他成为很老的牧师，可是神也同时赋予他很大的医病的恩赐，但他没有像医治布道家常常在外面走，他就是好好做一个牧师。有一次他的一个会友在冬天的时候，因为他在美国最冷的地方中西部那里做牧师，在威斯康辛州，一个冬天的上午，有一个他教会的一个姊妹一个会友出门的时候被雪下面的冰结起来的冰滑了一下，就把手骨头跌断了。救护车来把他送到医院，在送的途中那个姊妹要求说，可不可以在途中停一下，我们会经过我牧师的家，我要请牧师先为我祷告。美国的中西部仍然，尤其那个时代，那是好几十年前了，还够近前，医院的救护车没有拒绝他这个要求。所以他进去，救护车在外面等他，进去以后牧师跟师母在那里听见他所说的话，他们就一起祷告，祷告完牧师把手按在他的头上，忽然这个姊妹的手就不由自主自己往上一甩，然后就好了。那是很真实的，我刚刚不是在讲这编故事，那是真实的事情。后来他们还是把他送到医院去，医生照 X 光可以确认说这是断过的接起来的骨头，神并没有把它恢复成没有断过的样子。也许主是为了要表明他的神迹，让人家了解，免得人家说你原来没有断吧，所以那是断过的，可是又接好，而且医生说没有看过比这个接的更好的骨头。我建议大家有时候想一想这些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哦，你就不会问说，我信靠主是不是因此不应该吃药或者不看医生？这个其实应该不需要成为你的困扰。 你可以很自然的跟随主吧。但如果你只要一生病，马上就想到要去看医生，要去吃药，我建议你还是不要这样吧。事实上，我许多年来我都学习这些事情，我觉得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可以包括一件事。当你开始发现你身上有一点症状的时候，不要马上想到我要去急诊啊，去看医生啊，去门诊啊，去吃药啊，不要这样，等一会儿吧。就是你摔伤了，也许脚有点扭到，你也不要急着一定立刻要去找医生。等三个小时看看好不好？当然，如果你是受了一个伤，一直在流血，还是去看医生吧。或者看起来就马上有生命危险的那种，要看医生。如果没有那么严重的话，我其实蛮建议你等个三个小时、半天啊。好，你半天以后，你发现他变好，我觉得有可能你不需要看医生也会好啊。另外一种可能是他变好，后来你还是要看医生，可是我觉得那个会处理得更好，因为你一起头就用一个对的方式对待他，对吧？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如果过了几个小时他没有变好，或者是甚至变得更糟糕一点，那时候再看医生不迟。如果你实行我刚刚讲的事，我猜想你可以减少许许多多去看医生的机会。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而且你不觉得吗？你没有留心听过人家的，留心观察，而且听见人家的经验吗？就是有的人当他马上就去找医生的时候，就越医情况就越严重，对不对？这不一定是医生的错了，可是我们自己应该要合作，你知道吧？如果你心里平静，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是另外一种医药，你不觉得很值得我们思想吗？赞美可能也跟心中安静一样，蛮帮助我们胜过疾病的。我在我们讲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里面还提到两个简单的原则，一个就是不要累积。我们有很多东西是累积来的，当你开始觉得有点状况的时候，你要警醒一点，停下来提醒自己说，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是不是造成这个的原因？如果是的话，我是不是应该现在暂停这一件事？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有的人不是啊，有的人就是明明知道他现在做的事情会带来一个伤害，他会说：“可是我没办法，我一定要继续做下去，我就是要把它做完。”有的人是个性的关系，非要把它做完不可，然后到后来就更不可收拾。你知道有一些东西，你开始觉得痛，开始觉得累，开始觉得有状况的时候，都还不是一根屌屌啊，已经成为真正的疾病或者真正的伤害。你那时候如果停下来，好像或者是一种疼痛或者一种酸软，你得到一点休息，过一会儿你再出发，你就会发现不一样。我有时候用一种方式来讲，如果这里你到郊外去有一个300个阶梯的一个步道，如果像年轻人一样要表演一下，一口气爬上去到上面，一定是再怎么健壮的一定两腿发软的，300个阶梯，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每15个阶梯你就停下5秒钟，你一共只需要多花2分钟而已，你上到上面感觉一定跟那个一口气爬上去完全不一样，你同意这个吧？你用这个想一想，用在你有的时候身体的一些状况上面。我想今天有许多人就是陷到工作里面，一天过一天， 减少睡眠，还有这些累积起来，有很多东西就从这里来的。所以不要累积，是神圣健康很重要的原则。嗯，另外一个叫做及早对付，像有人说的，趁狮子还只是少壮狮子的时候要去践踏它，不要等到它变成强壮的狮子。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事情。嗯，圣经讲，当我们用信心祷告的时候，神会垂听。会不会这个用信心可能包括了，那是神的法则，当你用信心的时候，神就垂听祷告。会不会另外一种情况是，当我们用信心的时候，这个本身就会在我们的身上，无论心灵里面或者是身体上 mentally or physically都会产生变化，这种信心促进这些事，就如同喜乐啦，心中安静促进这些事，值得思想吧。我希望你把刚刚我讲的这些话当作一堂医学课。我没有世界上医生的执照，当然没有，可是那是圣经里面的医学，我相信那是真实的。我刚刚讲这位姊妹，她本来是一个医学博士，她写的那些书，我讲那一个系列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的时候，有一些参考了她的东西，其中有一章我就引用了她讲的这个这件事情，就是我应该在那一本书的第二章吧，引用了她这个话，就是他要求人家背诵马太福音十七章，哎，马太福音八章一到十七节。马太福音八章一到十七节的第一个故事是主医治一个大麻风的病人，记得吗？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加了一句话，我们跟大家讲过，马可福音常常讲得生动一点，记得吗？等我们讲到马可福音还会再提到一次吧。马可福音讲同样一个故事的时候，加了一句话说，耶稣就动了慈心，就动了慈心。嗯，而主耶稣的慈心不只是伸手摸他得到医治，这个伸手摸他是很特别的事，因为主并不是医治每一个病人这样做，事实上他很少摸一个病人使他得医治的，有但是并没有那么多，对吧？他连叫拉撒路死了四天人从死里复活都不用伸手做什么事，但盲风病人还更不应该摸的，因为那个时代的人都认为那个是很可憎，而且是不洁净，无论在律法上是不洁净，看起来就很可憎，再加上他当时的人都认为那样一摸可能就会传染到这个疾病。现代的医学知道大麻风并没有那么容易传染，那个时代的人不是这样看的。可是主摸他，我觉得在这里包含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事，让我们看见神的心，就是他不只是医治他的身体，他医治他的心，对吗？因为一个像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是被隔离的，就是到今天还是被隔离的。有的人在今天现代，他们大麻风得到医治以后，仍然被家里人拒绝的，他们只能自己独立的生活，所以这种主不只是触摸人的身体得医治，也触摸他的心，是一个我们在思想神的医治的时候不要忽略的事。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其实很帮助我们预备好领受神的医治，因为我们去触摸到神的慈心，他不但能，而且他肯，这也是这个故事讲的事情，对不对？我就想到现代医学上对大麻风有最杰出的研究的那个，我们常常提到他 Paul Brand 医生，保罗班德医生， 他的本科不是大麻风嘛，是手外科，但是他在这一方面非常的杰出，有许多对大麻风的认识是出自他的研究。所以有一次上海的大麻风病院的医生群邀请他去给他们有几天的讲座帮助他们。有一次当他在讲的时候，有懂英文又懂中文的人给他翻译，那个翻译听到他讲一句话停下来不敢翻，以为他听错了，因为他提到他女儿嫁给一个以前的大麻风病人，就是得医治的大麻风病人，很难想象一个医生他的女儿会嫁给他爸爸的病人，而且不是心脏疾病，不是别的疾病，是大麻风疾病。可是那是事实。那个研习会结束的时候，那个上海的医生的代表跟他讲，他说托尔医生，你这次来我们得到很大的帮助，可是有一幕是最触动我们的心的，就是你在有一次你找了一个大麻风病人，就是他们的病人来要说明一些事的时候，你把手放在很自然的放在他的肩膀上给我们说明。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大麻风病医院的医生会这样做。可是那就是主耶稣的做法，对不对？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八章一到十七节，第二个故事是主医治百夫长的仆人的故事。在这里，至少我喜欢注意到两个原则，一个就是这个百夫长为他的仆人恳求。哦，我觉得这个很棒哎！你要知道他是有权势的人，在罗马帝国做百夫长是相当有地位的人，有权势的人。他是仆人，那个时代仆人其实就是奴隶，可是显然这个百夫长很好，对吧？他对他的仆人有爱心，他跑去特别跑去求耶稣，哎，哦，这个很好。所以当我们把人放在心上，肯为他们到主的面前，这是一个得医治很重要的事。这个故事另外一个很宝贵，事实上感动了主的心的，就是这个人当主听见他的请求以后，就说好，答应了他要去医治他的仆人。这个百夫长跟他说什么你还记得吗？他说主，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你，你不用去，我很清楚，你讲一句话就够了，你是有权柄的人，我懂权柄是什么，我是百夫长，我上面有人，他们说什么我就会去做，我下面有人，我说什么他们就会去做，所以你说一句话就好了，很好，对不对？事实上主很受感动，他说他用了一句话来回应，意思就是说，就是在他的百姓中间，到时候有一些人反而要惭愧的，到时候反而是外邦人有许多将要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就是因为这样有信心。主称赞他的信心很值得我们思想。我觉得那个意思包括了一件事，就是一个容易顺服权柄的人，他们也容易蒙神祝福。有的人不是啊，他们就喜欢强调说，那个权柄那个带领的人，这个缺点那个缺点，我干嘛要顺服他？他想的是这些事情。好啊，你想要把这些事情做的，你觉得怎么样是更对？可是有可能你会失去一些祝福的。我不是叫你迷迷糊糊的迷信式的去顺服权柄，不是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不需要那么迷信式的，人家跟你讲什么你就照着做，即使是错的事情你也照着做，不，你不需要这样。但是我们讲的顺服权柄是指一个态度，一个敬畏的心啊。我讲过一个故事，在讲这个的时候，许多年前我出侍奉主在宜兰的时候，那我们聚会人不多，有一次聚会讲道完，我们大家在祷告追求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感动起来，为有一些人祷告，我就为一个我忘了是弟兄还是姊妹，我在为他按手祷告，也讲出一些话来。隔着小小的窄窄的走道，另外一边有一个年长的妈妈，那个妈妈挺单纯，是非常单纯的一个人，爱主也被圣灵充满的人。 当我在为这个弟兄祷告，说出一些祷告的话的时候，这个妈妈就比那个弟兄啊，忘了是弟兄还是姊妹，就更加的，就是好像非常被主摸着，这样圣灵浇灌他，就很兴奋啊，就很受感动啊，这样子的表现。在当时我心里面就有一点觉得，因为他的那些回应，我就有一点一个想法。后来果然我的想法是对的，因为会后那个妈妈不知道是别人跟她说还是她自己意识到，过来跟我说：“超弟兄，我刚刚是不是搞错了？你不是为我祷告？”我跟她说：“幸亏我那时候虽然很年轻，那个时候才在25、26岁吧，可是我好像已经懂这个道理。”我跟她说：“我们叫她王太太，我说王太太。”我是在为别人祷告，可是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你有一个这样的心，你就蒙祝福。事实上，我想他有可能比我为他祷告那个人还蒙祝福。所以，一个有这样顺服的心的人会比他蒙福。想一想这个事吧。哦，嗯，也许雅各书第五章提到某有祷告，就是。特别在这个层次上讲的，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就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你祷告。如果你说我们教会那个长老、那个传道人根本没有医病的恩赐，找他祷告有什么用？不，在那里显然主不是在讲医病的恩赐，是在讲权柄。他是教会的领袖，他有这个权柄。你不要忘记，哈拿就是这样，他没有觉得以利过气了的祭司事实，他没有这样。当他祷告祷告，以利迷糊到一个地步，以为他是喝醉酒。哦，那个做祭司、做先知又做士师的人，会搞成这样，太可惜了。嗯，哈拿跟他解释说他不是，他是一个愁苦的妇人，想要有孩子。我不知道以利是不是顺口说的，说愿神垂听你的祷告。哈拿接受了。就欢欢喜喜的回去，好几年来他一碰到这个事就难过，那一天就全部就放下来了。就是这样，撒母耳是这样出生的。所以不要轻看那个过气了的领袖，重点不是他，是你有顺服权柄的心，有很大的祝福。想一想这个是本质的思想。最后一个故事，那一段经文，最后一个故事，主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热病，有可能只是像我们一样发烧感冒而已。至少我从那个故事，想到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从最小的疾病、最普通的像感冒这样的疾病学习依靠神，嗯，否则你这些认的这种病都是找医生，等到有一天你发现有更严重的疾病才要信靠神。你就要加班了，嗯，就比较不容易了，嗯。所以这是主医治的知识。